鲁达在五台山文殊院落发为僧，把脑瓜剃了个倍儿亮，长刀的刚要给他刮胡子，他不干，从那儿一跃而起呀、
等等，
我再商量商量怎么样？筛家最喜欢胡须，这玩意给我留着，没事我捋一捋，觉着心里头痛快。在山上出家的僧人，谁听过这种词儿啊？大伙一听，哄堂大笑。至真长老把脸往下一沉，哗楞楞楞楞楞楞，一晃掌中的金顶九连环，速见，速见。然后他对鲁达说：“汝听着，寸草不留，六根清净，与汝剔除，免得争竞。”剃，
是是是，
刷一刀，胡子剃下去了。鲁达一摸这下巴颏和腮帮，呵，觉着这个别扭啊，没办法，在这就得听人家的。剃完了之后还不算，监寺把他引到禅床的旁边，让他跪到至真长老的脚下，由真长老给他摸顶受记，用手摸着他的天灵盖，似唱非唱，似讲非讲，老当家的微闭二目，声音洪亮，如记着。出家之人讲的是三规五戒，三规者，一要皈依佛性，二要归奉正法，三要归敬师友，如知否？鲁达呀也听明白了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筛家啊，听清了，
哗，人们又乐了，心说什么词儿啊？什么叫筛家呀？你就说弟子知道了，那就得了呗。长老又把九连环晃动了一下，然后众人才鸦雀无声。真长老接着往下说：“无戒者，一不要杀生害命，二不要偷盗摸取，三不要奸盗邪淫，四不要贪酒失婚，五不要胡言妄语，汝知否？”
我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，
要牢牢记住。
是，
这阵儿首座过来了，往上奉献衣钵戒牒，哎，就是那度牒。度牒是什么呢？就是和尚的证明。你光穿上和尚的衣服那不行，得让老方丈给起个法名。老方丈寻思了片刻，这样吧，从今之后你的法号就叫智深。赵员外一听给他提醒，还不叩头，谢老师赠法号之恩。
哎，多谢方丈，多谢师父。
从这开始，鲁达就叫鲁智深，你这名是他的法号。然后又举行法事。哎呀，鲁智深心说，感情吃哪行饭也不容易，过去我没接触过和尚，不懂得这里的规矩，感情这里边的事儿老了，有些事儿让人啼笑皆非。忙活了两个时辰，收弟子的仪式这才结束，然后由监寺把他领下去沐浴更衣，脑袋也剃了，衣服得换呢，俗家的衣服不行，从里往外。这回鲁智深里边是灰布僧衣，胖袜云履，外边披着袈裟， 他把俩胳膊竖起来看了看，这玩意儿不错呀，穿着挺得劲儿。二次回来拜见老师，接下来赐斋饭，从这儿开始不行动荤腥，都得吃素的。可赵员外一看一切就绪，安排妥帖了，家里头一大堆事儿不能再久留了，这才提出向老方丈辞行。老方丈也是恋恋不舍，一看去意已决，也不便挽留了。临行之时啊，赵员外跟老方丈说，老当家的，我这个表弟军汉出身，性情粗暴，初入佛门，不懂得规矩，万一有个闪失，万望老人家高抬贵手，看在我薄面之上多加原谅。老和尚点点头，谭月尽管放心，老僧知道。这赵员外真是场面人，比方说给首座监寺都寺知客书记，这都是当头的和尚，每人都送了一份礼物，让他们关照鲁达鲁智深。交代完了，又把鲁智深叫到没人的地方，压低了声音，恩公，我要走了，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您的脾气秉性啊，您跟过去不一样，现在是佛门弟子，理应谨守三宝的佛规呀。你放心，虽然我不在文殊院，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，你的零花钱，你的一切一切全包在我身上，如果我有空就来看你，你有哪些困难，尽管命人去给我捎信儿。哎呀，好心人呐，我这就感恩不尽呐。你放心，山丫从此往后变成另外一个人了，一定谨守佛门的规矩，也就是了。哎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那保重吧，我告辞了。哎呀，临行之时，鲁智深把他送到山门外，眼含痛泪，挥手告别。赵员外坐上轿子，带着仆人们走了。鲁智深回到文殊院，有知客的和尚领着他前院后院转悠转悠，你得熟悉熟悉环境，哪是大雄宝殿，哪是三世佛殿，哪是观音殿，哪是地藏殿，还有什么念经的经堂啊，甚至吃饭的伙房、厕所都交代的清清楚楚。最后把他领到文殊院紧后边这层院子，这院里还栽着不少的树木，环境清幽啊，一拉六有十间房子，推门进去一看呢，这里边有100多和尚正在这五心朝天、闭目养神练习打坐的功夫。原来刚入文殊院，这第一步的功课就得在这儿完成，你和尚必须得坐，这个坐功可要命啊！这就是佛门所说的禅功，也叫坐禅。一般的人腿发硬，要不会盘腿可要了命，比上行都难受。唐头僧赶紧迎接，监寺告诉给他找个床位，能没有空地方吗？就这样给他加了一张床，放了一个蒲团。监寺告诉他，智深呐，从今以后你就在这块做工，所用的东西都放在床下，有什么事要请示唐头僧大师兄，他不答应的事儿不准你办。哎，山丫明白了。等一切的事儿过后，到了晚上，鲁智深就感觉到腰酸腿疼，脑袋嗡嗡直响啊，嘿， 心说这个麻烦，都要把我抖了三架子，好好的睡他一觉，人家都在那坐着打禅练坐功，他可好，把僧鞋脱了，仰面朝天往床上一弹，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，我睡呀。唐头僧一看吓坏了，哪有出家人四脚朝天往这一躺。唐头僧赶紧过来了，阿弥陀佛，至身不可，坐起来，打禅得练坐功，你没看见吗，都在这儿坐着呢。筛家困了，我要睡觉。不行，要想睡觉也得坐着睡，别人什么样你什么样。鲁智深把眼睛一瞪，胡说，我今儿个特别难受，我就是想躺着睡觉，我不懂你们这儿的规矩。说完他不理唐头僧的，把头一歪，时间不大，是鼻息如雷呀，呼呼的他睡了。那一百多和尚瞅瞅他直咧嘴，心说怎么收了这么个野鸟啊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，由他在这一带头，整个这屋不就乱套了吗。可大伙敢怒而不敢言。第二天呢，唐头僧把这事儿就禀报首座了。首座是文殊院的二把手，仅次于老方丈智真呢、啊。不敢跟长老说，跟首座说，这鲁智深什么玩意儿，头一天就破坏佛门的规矩，躺着睡觉。首座晃晃脑袋，算了，你还不知道吗，他是老方丈的红人儿，当家的对他格外的偏爱，这鸡毛蒜皮的事儿就甭说了，他爱怎么地怎么地。打这之后，人家别人都练坐功，唯有他躺着睡觉。这鲁智深也太有点不拘小节了，你要合衣而卧，不影响旁人还行，这位不行，热了脱个走油辣大光杆，让别人观之不雅呀。另外不管什么时候，他起来是大山大叫大说大叫，哎，这鲁智深随便书说简短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到入冬的季节，这天一天比天冷，鲁智深实在觉着太枯燥太烦闷。这一天吃完了饭，他出了山门，登高眺望五台山的景致，他一看呢，树叶都落了，寺外也是一片荒凉，不由得心里头一阵的难过、啊、像我鲁达乃是提辖官呐、啊，只因打死人命逃门在外，只落成这般模样，人不人鬼不鬼，纯属是个怪物，我怎么能出家呢，受这号窝囊气。好在呢，老方丈对我格外的开恩，有些事儿啊，只要发现是我干的，也就算过去了，这老师还不错，但有一样，不让开荤，净吃素，这玩意儿真叫人受不了。这吃素哪有吃肉香？嗯，就拿我来说吧，多少年来，大碗喝酒，大口吃肉，冷不丁的愣不叫吃，谁受得了？前些时赵员外偷偷摸摸的，还给我送点荤腥。最近能有半个多月没给我送吃的，简直我这身子都冒清水了都，哎，太馋了，胡思乱想。一看山门外半山腰有一座八角凉亭，他上山那会儿还在这凉亭休息过，就这样的信步走进凉亭，
往石墩上一坐，抱着磕膝盖胡思乱想。
嗨，您说巧不巧，正这时候有一个送酒的人唱着山歌而来。鲁智深呢，这鼻子也好使，离这多远他就闻着这酒香了，赶紧把眼睛睁开了，一看这小伙啊能有二十七八岁，挑着挑，前后俩坛子都封着，腰里头系着围裙，可能经常上山，健步如飞。这挑子喝山喝山喝山，嘎吱嘎吱嘎吱嘎吱，还带点儿的。这小伙一边唱着，一边奔文殊院。哎呀，鲁智深一看是心花怒放，赶紧站起来了。
施主，哎，卖酒的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
其实他不叫，这个人也得上凉亭来歇歇腿，何况叫他呢？这小伙把这酒挑啊，就挑进凉亭，往旁边一放。师傅，什么事儿？
我说你这里边装的是什么？
好酒。
嘿，
想什么来什么，卖给我一坛子怎么样？这小伙上下打量打量鲁智深。我师傅，你不是说梦话吗？要不你就是没睡醒发孽障吧。你既是五台山文殊院的和尚，你就应该懂这的规矩。连我这不是出家人我全都懂啊。这第四戒就是不要贪酒开荤呐、啊。您怎么要犯清规呀、啊、再者一说了，我们这卖酒的都归文殊院管，住的是文殊院的房子，种的是文殊院的地，连我们做小买卖都使的是文殊院的本钱。真长老一再交代，这酒绝不能给和尚喝，如果我们偷着要卖给和尚，就要收回我们的房子地，还要把我们送到官府治罪，饭碗子就砸了。我说大和尚，你这不没事拿我寻开心吗？你是诚心试验试验我怎么的？
哎呀，我这位大哥，我是诚心实意，老实跟你说，我出家不久，我就喜欢喝酒啊。这样啊，睁一眼闭着一眼，你行个方便，卖给我一坛子，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你就给我万两黄金，我也不能砸我的饭碗。我走了我走了。这位说着话挑起挑来转身要走，鲁智深能放他走吗？一伸手把那挑子绳子攥住了，说什么得不撒开。这小伙子也走不了了。鲁智深嬉皮笑脸，我大哥，卖给我一坛子得了呗，你知我知，别人谁知道？不行不行，你说死我也不能干。
那我且问你，你既然这酒不卖，又不准和尚喝酒，你给谁送去？那文殊院有谁能喝这两坛子酒？
哎呀，我和尚你真不明白，你还没看见吗？文殊院里不光是和尚，还有不少打杂的俗家呢。你这俗家可以喝呀，我这是卖给他们的，他们能喝我就能喝。
俩人争来争去，鲁智深这火爆子脾气上来了，啪一巴掌，他觉着没使劲，这卖酒的可受不了，嗷一嗓子摔出一溜滚去，蹲那儿起不来了，打得眼花缭乱，蒙灯转向，摸了摸门牙，这都活动了，心说好厉害的书生啊。鲁智深利用这机会搬了一坛子酒，把封盖去掉，提鼻子先闻闻，
好酒好酒啊。
一看旁边还挂着个小瓢，他把瓢摘下来，左一瓢右一瓢，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，越喝越香，越喝越过瘾。后来呀，瓢崴不上来了，干脆把瓢扔了，把坛子抱起来，嘴对嘴长流水，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，这一坛子15斤，
一口气儿他全喝。哎呦，喝的这过瘾，就是甭提了。
喝完了，手一滑，咔嚓，把坛子还给打了。卖酒的小伙直咧嘴，哎呀，苦爷，苦爷呀！今天我算遇上恶人了，这哪行啊？我非禀报长老去不可。所幸呢，还剩一坛子。这位跟头咧血，抱着这坛子酒，列着扁担挑，他跑了。他走了不说，单说鲁智深，他明知道犯了清规，心说我先别回去，我在这儿休息休息，多等这酒劲过去了，我再回庙。就这样，他坐到石头墩子上闭目养神，哪知道这酒真好，后反劲儿。刚才喝的时候没觉着怎么样，时间不大，这酒就上了头了。呜呜，头重脚轻，热血沸腾，这心里就开了锅了。他在这忍了一个时辰，不但没过劲儿，越来越来劲儿。他看看天要晚了，鲁智深心说回庙歇着去了，睡一觉明儿个就好了。哪知道一站起来，身子一栽呗，摔了个跟头。这一跟头摔的不要紧，摔醉了。再看鲁智深摇摇晃晃，跟头咧血的，越走心里越发热，气一大凉的。他把衣服脱了，光穿个裤子，光着膀子，把僧衣往腰里头一系，哎呀，那坛子我怎么没喝，要喝的能顶一个月，哈哈哈哈。迈大步往里闯，就来到山门。山门外啊，有把门的两个值日僧。这值日僧往下一看，啊，这不鲁智深吗？喝醉了，离这么远就闻着酒气了。哎呦，这还了得呀！老方丈一再交代，出家人如果开荤动酒，这犯下清规是绝对不能容饶啊。初犯也得揍40扁担，我们就是管这个的。俩和尚商量一下，回去把竹杖取出来了，要怒打鲁智深。